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11月5号，公元2011年12月29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阿鲁纳恰尔邦旅游部长在菩提迦叶为西藏展览揭幕，各西藏组织在菩提迦叶开展宣传活动，达赖喇嘛将于明年一月在新德里接受甘地国际和平奖，洛桑森格在印度中央邦强调新闻媒体的重要性，美国会中国问题委员会发表西藏问题特别报告。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阿鲁纳恰尔邦旅游部长为藏人行政中央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举行的西藏展进行了揭幕。下面请收听德吉从菩提迦叶发来的详细报道。
第32次十轮金刚大灌顶法会即将在印度比哈邦菩提迦叶举行，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借助这一特殊的机会，于今天在菩提迦叶菩提塔附近举行了西藏图片展揭幕仪式。阿鲁纳恰尔邦旅游部部长白马康卓为这一展览进行了揭幕。该展览主要展出西藏现状、达赖喇嘛尊者生平业绩以及流亡藏人状况等。阿鲁纳恰尔邦旅游部部长白马康卓于今天上午9点半为展览揭幕后，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展览馆职员邓兹契梅向旅游部长简要介绍了达赖喇嘛尊者如何流亡印度，及随后宣布17条协议无效，并特别介绍了尊者在世界各国为促进世界和平、人类价值和宗教和谐以及解决西藏问题所做的贡献。旅游部部长白马康卓目睹完图片后谈及对此的感受时表示，藏人行政中央的这个展览举办得非常好，通过这些展览能够非常清楚地了解到达赖喇嘛尊者自诞生至今的伟大业绩，以及藏人行政中央在过去50多年来的运行及民主进程等。因此从这一小小的展览项目中，让人们深刻了解到伟大的成果。藏人行政中央借助第32次十轮金刚灌顶大法会，向聚集的十方信众，特别是境内藏人，组织了一系列讲座活动，将邀请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洛桑森格、前首席部长桑努仁波切发表演说，散发达赖喇嘛尊者演讲和官方文件稿，以及影片、光盘。另外还有西藏环境介绍、西藏纪实影片播映等。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从今天开始举办的这一西藏图片展受到民众的极大关注。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利用第32次十轮金刚灌顶法会在印度北部比哈尔邦菩提迦叶举行的机会，西藏流亡社区各非官方性组织纷纷开展各种活动，宣传当前西藏紧张局势，同时开展各种社会服务工作。位于菩提迦叶佛塔左前方转弯处设立了西藏流亡社区各非官方组织的资讯宣传台，其中主要包括西藏青年会、妇女会、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西藏全国民主党和中间道路民众运动。至于这些非官方性组织开展着怎样的活动，本台记者一一串访并对有关负责人做了采访。流亡社区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副会长顿珠拉达介绍说，西藏青年会160多名成员在菩提迦叶分别开展着各种社会服务活动，主要通过2处资讯广播站介绍法会日程和场地，指导民众要注意的事项，帮助民众进行传话和寻人 寻物，尤其在菩提迦叶火车站和汽车站、西藏难民接待中心等地，为来自西藏境内的藏人提供翻译和交通指引等服务。此外，西藏青年会还设立了紧急事务小组，为突发事故而造成的遇难者后事和转送紧急病人到印度医院等方面进行服务。西藏妇女会理事成员夏尔林达珍向本台表示，西藏妇女会总部和56个地方分会的130多名成员抵达菩提迦叶，开展社会服务和政治宣传活动。达珍说，
首先我们为来自西藏境内的藏人介绍妇女和儿童权益问题，并经过为期六天的时间，就母亲和孩童、妇女和卵巢、妇女和艾滋病为主题进行讲座和教育。该组织环境小组呢，决定从一月一号开始，为拯救西藏高原水资源和生态环境开展宣传和征集签名活动，计划成交给分享西藏江河水源的毗邻国家印度、缅甸、巴基斯坦等九个国家，呼吁加大关注日益严峻的西藏环境状况。西藏妇女会还通过散发传单和放映电影等方式，向民众介绍西藏的现实处境。此外，从本月26号开始，在菩提迦叶的佛塔周围、民众帐篷区、接待中心等进行清扫活动。
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驻印度负责人多杰次丹向本台介绍说，他们利用十轮灌顶法会的机会，尽量收集西藏境内的相关讯息，比如开采矿产资源、牧民搬迁和民众自发的拉嘎，即白色星期三民众活动等，并通过图片和文件资料等方式，向来自全球各地的民众，尤其向境内藏人介绍西藏资源被中共随意掠夺和践踏人权。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为主的流亡社区各组织和民众，至今为西藏自由事业所开展的活动，以及在将来应持续开展和平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重要性等。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副主席李克先介绍说，这次从西藏境内来了很多藏人，因此该组织主要与他们会面，进一步了解境内西藏政治犯的处境，尤其通过这次机会较全面性的统计2008年西藏发生和平示威活动后被枪杀、监禁、拘捕和失踪藏人的具体情况。与此同时，该组织通过表演话剧和图片展览等方式，介绍中央电视台背后的西藏真实状况。中间道路民众运动秘书曲觉向本台介绍说，我们主要为来自西藏境内的藏人和华人信众散发中间道路的小册子和民族自治建议文件等，介绍达赖喇嘛尊者提倡的汉藏两族共同受益的中间道路立场，并邀请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和达赖喇嘛首席特使加日洛珠兼参，就中间道路向民众发表演讲。印度圣雄甘地的孙女艾拉甘地将于2012年1月在印度向达赖喇嘛尊者授予甘地国际和平奖。设立在南非的甘地基金会早在今年10月份就决定向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颁赠本年度甘地国际和平奖，但因南非政府畏惧中共报复，故意拖延尊者入境南非的签证申请，最后尊者被迫取消了这次行程。甘地基金会于日前再次决定将派基金会的发言人 同时也是圣雄甘地孙女的艾拉甘地前往印度，在那里向达赖喇嘛尊者颁赠这一奖项。艾拉甘地表示一直非常尊重达赖喇嘛，而且重视尊者的教导，所以对自己被选为基金会代表亲自向尊者授予甘地国际和平奖感到十分荣幸。艾拉甘地还指出，基金会原本计划让达赖喇嘛尊者驻南非的代表来带领甘地国际和平奖，但是经过再三讨论后，最后决定派基金会人员前往印度，亲自向尊者授予这个奖项。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日前在印度中央邦首府博帕尔召开的一场有关新闻的国际研讨会上发表演讲，强调了新闻媒体在体现社会的不同面貌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本周三28号上午8:20，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洛桑森格在印度中央邦首府博帕尔与当地200多名藏人毛衣贩售者见面，并发表了讲话。稍后，洛桑森格与中央邦邦长然纳瑞西亚达夫进行了半个小时的会晤，紧接着参加了由中央邦首府博帕尔的马克汉拉尔查图维迪国立新闻大学举办的媒介多元化与多样性社会的反应国际研讨会，并在大会上发表演讲，强调了新闻媒介在反映社会多元化等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洛桑森格在大会上表示，如今人们通过新闻媒体，特别是互联网，来获取国际新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使人们能够了解发生在中国和西藏的重大事件。另一方面，遭受苦难的人民也因此获得了外界的关注。洛桑森格以达赖喇嘛尊者通过网络和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及学生进行对话为例，表示尊者向大陆民众就藏人抗争运动，特别是中间路线政策等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为中国和西藏民众间的相互了解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洛桑森格还向与会民众介绍了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在宣传西藏问题上正在做出的努力。洛桑森格还表示，非官方机构如挪威西藏之声、美国之音和亚洲自由广播电台等也在向民众，特别是境内藏人提供着有关达赖喇嘛尊者的行程、流亡社区和西藏境内的抗争活动以及国际方面的新闻等。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日前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共当局对西藏的宗教压迫持续恶化和近年来令人震惊的藏人自焚事件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在上周公布了一份题为《藏人自焚与不断恶化的宗教自由有着直接关联》的特别报告中指出，在2011年有12位藏人采取了自焚的方式来抗议，这和中共政府加大进行对西藏地区宗教自由的压迫有着直接的联系。报告中指出，中共对2008年西藏三区爆发的大规模抗议事件进行了镇压，包括加大对达赖喇嘛尊者的舆论攻击，对西藏地区的宗教活动采取严格限制措施，以及开展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等等，都使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严重恶化。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在这份报告中指出，2011年有12名藏人以自焚的方式抗议中共对西藏的侵略和非法统治，并要求中共允许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其中有8名藏人来自西藏阿坝地区，3名藏人来自西藏甘孜地区，还有1名来自西藏昌都的藏人。报告中表示，调查数据也显示了2008年后阿坝和甘孜等地因政治问题被中共逮捕的藏人相比西藏其他地区较多。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